开始我们看何西阿书第五章，何西阿书第五章这章的题目是当受警告寻求神，当受警告寻求神。不但讲到北国，也讲到以色列，讲到南国，就是犹大。所以这章圣经可以说是对北国的警告，同时也是被对于这个南国犹大的警告。那每一章我们都看到很突出的有一个形象的一个指责来代表。第四章讲到以色列像什么，像倔强的母牛这样的倔强刚硬被盗不肯悔改，这是第四章，如倔强的母牛。今天第五章讲到以色列是什么，像什么，像虫蛀之物，虫蛀之物，整个烂透了，坏透了，像虫蛀之物。犹大呢像朽烂之木，大家记住啊，每一章它都有一个形象的来代表，提醒我们来认识，提醒我们能够记得住。以色列像什么，像虫蛀之物，犹大像什么，像朽烂之木，那就是败坏透了。但是我们从整个的这张圣经看，虽然以色列像个虫子蛀之物啊，犹大像个朽烂之木，这样败坏，这样犯罪，这样的被盗，但是神仍然是借着先知呼吁他们啊，叫他们悔改，叫他们受警告，叫他们要寻求神。所以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第一段，第一段一至七节则首领和百姓犯罪，一节到七节先知何西阿责备首领和百姓，这主要是讲的以色列，讲的北国首领和百姓犯罪，当中也提到了犹大，但是主要是讲以色列。我们看第一节，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呀要侧耳而听。这里有三个听，整个的国家第一是祭司，代表为全国全民侍奉神，是属灵的最高的职分，是祭司。但是众祭司都不听神的话，所以首先神在呼吁众祭司啊，你们一天的侍奉为人代赎，为人代求，但是呢众祭司都在犯罪。所以这里先知在这呼吁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所以听话比什么都要紧，我们所有的罪都是因为不听神的话，不留心，不侧耳，不听。所以这里说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听谁的话？不是听自己的话，我们常常听老旧人的话，听自己的意思啊，以我为中心。这里告诉我们要听神的话，先知是代表神在这里指责呼吁提醒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听神的话，那神赐福，他们是受高的祭司，借着他们的侍奉为百姓代赎，那神的祝福就临到。反之如果不听神的话，那咒诅就临到。所以祭司的得失，祭司的职分，祭司是否忠心，是否听神的话，多么要紧。所以今天这众祭司就代表我们，我们侍奉神的人，带领全国全民侍奉神，我们该怎样的听神的话。所以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第二，以色列家呀，全民都要听神的话，祭司不听，那以色列百姓更不听了，工人都不听神的话，那信徒更不用讲了。所以说首先是众祭司要听神的话，以色列家呀要留心听。神的儿女们常常有耳不听，是不是听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塞耳不听，也不留心听。这里说要留心听，要留心，因为神的每一句每一字不是在乎外面的句字句，乃是在乎里面的意思，你要留心才听得清楚。不留心告诉你东你往西走，不留心我们常常会听错，常常没有留心听，所以你要留心的听神的每一字每一句，它里面的意思，它对我们的要求，它的心意是什么，它怎样的教训，要留心听。底下第三就是王家呀要侧耳而听，王家就是做王的，以色列家一代一代的王都败坏，都陷迷于罪中，都离开了神，离弃了神，都去带领人拜偶像行邪淫。所以现在先知在呼吁王家呀要侧耳而听，不要再听耶洗别的话，不要再听亚哈家的道，不要再听这个亚他利亚的主谋，再听耶洗别的主谋， 们要听，以前你们不听，现在要听，因为审判要领导，所以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神要审判他的子民，因为神是公义的。为什么审判呢？下面说，因为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塔伯山如铺张的网。米斯巴是在约旦河东，塔伯山是在约旦河西，从河东到河西啊，整个的以色列家这些领袖们都是把百姓陷民于罪中，网罗就是陷在罪中。你们在米斯巴，因为米斯巴这个地方以后也成了秋坛偶像之地。米斯巴的意思很好，是守望塔，在守望塔这里不警醒去拜别神，充满了秋坛偶像，所以在米斯巴如网罗，把百姓都陷入罪恶当中。塔伯山是约旦河西，这个山是非常高的山，这个山的名字非常好，叫做你要洁净，你要洁净。我们知道啊，拿弗他利和西卜伦一万军队，那就是巴拉的一万精兵啊，在哪里啊被训练的？就是在塔伯山啊。底波拉吩咐巴拉要率领一万军队要上塔伯山啊，彻底得到洁净，然后下山才能得胜西西拉，得胜仇敌，得胜耶宾王。说所以塔伯山是一个，塔伯山是个属灵的山，是你要洁净。但是他们不但不得洁净，没有洁净自己，不自洁，而且呢成了一个铺张的网，都陷入罪中。网罗的意思就被缠住，被陷到罪中。所以神说审判要临到你们，审判要临到啊，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到约旦河东，从河东到河西都在犯罪，都没有离开秋坛偶像。所以第二节说这些悖逆的人四行上路，下面具体的罪是什么？就从第二节开始给我们看到他们具体的罪什么，悖逆神，四行杀戮，三刃流血，放任的四行的大肆的在杀戮啊，罪孽极深，那就是罪恶滔天了，到底了。所以神说我却斥责你们众人，就说神要斥责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斥责，有都在罪中有份，从领袖到百姓。他们四行杀戮啊，损人利己，杀人谋财害命，其中也包括了他们啊献给什么，把儿女献给偶像啊，就是这个杀儿女，烧儿女献给莫勒，这也是杀戮，流了多少无辜人的血。所以现在神要向他们讨罪。第三点，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其实以法莲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以法莲，意思说你们的罪我都知道，不能向我隐藏。以色列可能以为啊，我们犯罪偷偷摸摸在各山岗各青翠树下，我们偷偷的做些事情，上帝不知道。但神说什么，你们为我所知啊，你们不能向我隐藏，没有一样罪在神面前不是赤裸敞开的。但是人犯罪都是遮遮盖盖，推推拖拖，这隐隐藏藏神都知道啊，说明以色列人犯罪啊，他们不认识神，以为上帝不知道，上帝不在我们中间，我们犯罪没有关系。但神说你们为我所知啊，神说你们不能向我隐藏，我们有什么罪能向神隐藏？亚干的罪隐藏的够什么？够隐蔽的了，是不是？藏起来，埋起来，躲起来，没人知道。但始终呢，亚干还是查出来了，所以我们有罪一定要认罪，不能够啊隐藏遮盖。我们的神是充满天下，你说哪个地方没有神所在？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所以耶利米书大家看一下23章，耶利米书23章24节，这里是针对着假先知，以色列随从假道，随从假先知。23章24节，大家一起念，从23节念也好，23、24两节一起念，这是神亲自说的话，一起念。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吗？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吗？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神在哪里？神在近处，神也在远处。嗯，你说你在哪里藏身？ 人犯罪从来没有说我喜欢认罪的，都是不承认，这是该该有罪但没罪就是不认，要么大罪化小罪，小罪就化没了。但神说什么啊？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所以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亚当夏娃犯罪就遮罪，马上就遮盖，躲起来，藏在树后面。你藏在哪里也不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天起了凉风，是吧？你的丑恶，你的污秽怎么遮盖？无花果树的叶子不能遮盖。人用人的道德方法、修行改造各样啊，这种什么法律、教育，没有一样方法能够把自己的罪能够遮得住，能够盖得住。所以神说什么？神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这个人往哪里逃？我们就在这个天地，就在这个宇宙当中，怎么能够藏？所以现在神说以法莲，你们为我所就讲到他们，继续讲他们的罪。以法莲呐，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那就是说到，除了杀人啊、流血这种悖逆、狂妄、强暴以外，还加上什么行淫的罪，神都看见。不是说神看当看见你这方面的罪，这接下来就是神还在指责他们的罪。借着先知指出了你什么罪？你行淫了，行淫的罪更是可耻，没有人愿意显露的。我犯了，我也等于没犯。像那个箴言里讲的，那个淫妇嘴巴一擦没有，谁犯罪都是嘴巴一擦。但是这里神说什么？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特别是第四节，我们看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归向神，这样怎么归向神？为什么？因为有淫心在哪里？大家说在哪里？在什么里头？在他们里面，不在外面。神不但看见你外面行淫，神都看见你内心里面这个心是什么心呢？是个淫心，是不是？所以淫心就是我们心里好偏邪，好拜偶像，好爱这个爱那的。不错，就给你儿子，给你女儿，那儿子女儿都会当做偶像的。你的偏邪，这个就是淫心。神说在你里面，怪不得神说你不能归向我，所行的就不能归向神，有罪不能归向神。所以神在指责罪恶，不但是放肆杀戮，罪孽极深，而且你们行淫了，你们被玷污了，因为有淫心在里面。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不但是外面的罪认出来，我们里面心灵深处的那个偏邪，那个心喜欢人爱，喜欢人情，喜欢人爱我，喜欢这种邪的滋味，情欲的东西，罪恶污秽自己满足，就是满足。所以说实在的，人间的爱都是最自私的，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都是最自私的。为了我为什么爱他？因为我喜欢他，我要满足我里面的那个渴，那个爱的那个渴，那个需要，都是非常自私的。一旦你不爱他，说再可爱你也不要他了。这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淫心，淫心是罪恶的心，污秽的心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这怎么认识神呢？不认识神。在底下，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再加一个罪，什么罪？骄傲，不认呢？我没有，不承认，还很骄傲，骄傲就使得人不能悔改，不肯谦卑。有了罪还要骄傲，那你骄傲有点本钱吧？骄傲什么意思？就不敢认，我没有，不承认，是不是？你的骄傲就当面见证你自己。 所以结果呢，下面就是一个结局，你犯罪一个结果是什么？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最后一定跌倒，跌倒。犹大呢，这个跌倒的意思是什么？你一犯罪你就是堕落，跌倒了，你犯罪你就爬不起来了，你的灵性就是跌倒，也就是倒退，不能够向前行。犹大呢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所以人总是这样，好的不学，跟姐姐学坏，姐妹两个嘛，她怎样我也怎样。以色列跌倒，犹大也一同跌倒。什么叫跌倒？我们看一下圣经呢，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叫跌倒。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21章44节，我们看一下，44节，听我念啊，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跌碎，跌倒了，跌的不但跌倒了，就跌得碎。为什么？你掉在这石头上。前面讲的这个石头代表什么意思啊？匠人所弃的这个石头就代表主和主的道，也代表神的国。因为以色列弃绝神的国，弃绝基督和基督的国，也是弃绝主的教训。主来了，为了拯救以色列家迷失的人，他们不要拒绝，结果呢在这个道上就犯跌。在彼得前书2章6节到8节同样讲到，他们因为不信，所以在这个道上就犯跌了。所以跌倒都是因为不信主的话，不听主的话。那你主的话就是这个石头，在西安是一个宝贵的石头，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但是你不信，结果呢你信，你因这个石头就蒙恩，信靠的人，信靠他的人就蒙恩，不信结果你就跌在这个石头上，这就叫做犯跌，这就是跌倒。怎么跌倒了？因主的话而跌倒，不信呢，不听呢，悖逆，所以跌倒。而且犹大也一同跌倒。底下呢就告诉我们跌倒了以后怎么办啊？下面你看他们寻求神，寻求结果怎么样？神说我不叫他们寻见，寻不见。那就是因为你怎么寻求，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寻求啊。所以这一段里面啊，犯了罪啊，又不彻底悔改，还要寻求神，你看他怎么寻求。第6点，他们便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啊，用这种啊，这个什么以色列的这个常规啊，我们有罪了，我们把牛把羊牵来，但是心灵呢没有真的痛悔。所以今天不是献祭能够解决问题，乃是你彻底的痛悔，听命胜于献祭。我以前不听神的话，现在我悔改，我好好听神的话，这个是寻求神的态度。他们就牵牛羊来寻求耶和华，底下说什么？大家看，却什么？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所以神是非常公义的神，神爱他的百姓，但神就不能通融罪恶。你里面有罪，你献千千的牛羊，万万的牛河也没有用。神说天天的什么这个牛羊都是神的，是不是？满山遍野都是什么？都是牛羊，那都是神的。你今天献什么给他？他不要我们真的去献什么祭，乃是我们一颗痛悔的心，忧伤的灵，这是神所要的祭。所以大卫当他痛悔的时候，他深深明白神所要的祭是什么祭？忧伤的灵，痛悔的心。神呐、啊，你必不轻看，求主给我们有这样啊。有一这样的寻求，而不是这种欺骗神自欺啊，也是欺神。所以神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了，神离开，神掩面，神不顾惜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寻求神的一个态度，寻求神也寻不见啊，不但不寻不见，最后一个结果是什么？连他们的地业也必被吞吃，就是最后就是亡国被掳，就是第7节。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诡诈的意思是什么？这就因为他们是个淫妇嘛，所以行事诡诈就是向神不忠，像个淫妇，像一个妻子离开了丈夫成为淫妇一样，行事这个向神不忠，不忠贞，不忠贞甚至生了私子。所以到了月数，他们与他们的基业必被吞灭，那就是说很快的嘛，到了月数就很快的，那初1到15快不快？月数就是15，是不是很快的？转眼之间他们的基业就被吞灭了。因为你向神行事诡诈，你表面寻求，你不诚心诚意的寻求，所以结果寻得见吗？寻不见，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每天都要经历主的话，是吧？我们怎么寻求神？我们怎么样的来悔改、来认识啊？来真正的寻求，能够寻见。要寻见神，应该怎么寻见？要像大卫，大卫是怎么痛悔？大卫犯了大罪，真是不可原谅、不可饶恕。他所行的也 丹这样责备他以后，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神，我唯独得罪你，所以他认罪，他痛悔，他彻底的痛悔，他恳求神赐给他一个什么，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他痛悔，他忧伤痛悔，以后他献上了公义的祭，这都是诗篇五十一篇告诉我们，他献上公义的祭。公义的祭什么意思？就是认罪悔改，追求追求良善，追求圣洁，用神是公义的神，你在神面前来不得一点虚假欺骗，所以你没有真心寻求神，说我躲开你，神都离开神转开离开他，所以结果就是被他的地业都被吞吃。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家南国北国南国先后就被掳，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先后被掳。这是第一段一节到七节，责备首领和百姓犯罪和他们的结局。底下第八节到十四节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是警告南北国要发出警告了，警告什么？都要受罚，因为第一段主要指责他的罪，第二段告诉我们仇敌已经迫近，仇敌已经迫近，所以呢警告南北都要受罚。我们看第八节，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你看这里吹号吹角要吹出大声，为什么？就是发出警告。一个国家民族如果遇到仇敌进犯的话，那一定要高声的大声的吹角，为什么？警告全民要战备起来，要做好准备，要防敌。所以这里说当在基比亚吹角，当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那这三个地方都是南国北国接壤的地方。为什么在这里吹号呢？主要的是向什么？向南国来吹出警告，因为仇敌已经进犯北国了。他这个预言的意思就是说的，北国已经受到了仇敌亚述大王进攻，已经侵占了这地了。所以现在在基比亚、在拉玛、在伯雅文要吹号，要吹角，要大声的吹。吹的意思是什么？你看说什么？说便雅悯呐，有仇敌在你后头。便雅悯就指着南国，犹大、便雅悯都指着南国。仇敌在你后面，意思说仇敌已经迫近南方，已经快逼近你的南方了，所以你要受警戒。所以万物的结局尽了，现在是主快再来，到处有战争。所以神的儿女，我们也要吹角，我们做主的工人，我们叫吹起福音的号角，警告的声音。所以我们自己要警醒，吹角吹号就是警告人，警告犯罪的人要悔改，要离开自己所行的恶，要归向神。那神呢还有怜悯，神还要救赎，所以发出警告的声音。因为仇敌已经在后头了，在后头的意思已经来到了北国了，现在马上就要进攻你的南国了，所以你要悔改。底下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责罚的日子就是北国将要遭难，将受到亚述的这个攻击亚述的侵占，这就是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以法莲本来是个非常丰富的地方，是一个大支派，就代表整个的北国是这样肥美丰富，如今怎么样在责罚的日子你就要变成荒场。因为你在恩典中，你不把神给你的恩典丰盛看重，当作恩典，你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你在恩典中甚至放纵堕落，所以神说有一天我叫你成为荒场，你枯干荒凉，什么都没有了，一切被剥夺。你是仇敌一来可不是吗？你的什么？你的这个丰富的像个伊甸园一样，你也变成个荒场，一切被剥夺了。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那这就是预言，北国一定被掳，神的预言都要成就。指的到第九节为止，这里讲到北国的这个可怕的结局，也就是警告你南国，你要悔改，你要受警告。这个脚声我们要听见，因为我们要吹脚，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警醒，也要呼吁，让神的儿女都要快点醒过来，因为主快再来，主来的日子近了，是吧？现在刑罚各处都有，战争、地震、瘟疫，各方面的刑罚也都来到，所以我们自己要警醒。底下就讲到犹大首领的罪恶，因为犹大还不苏醒现在仇敌已经迫近了。犹大首领有一条什么罪？我们看 第十节，犹大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这是不是罪恶？这是大罪。申命记十九章、二十七章都提到，你挪移地界，这个是违背神的命令、神的诫命，不可以挪移。因为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产业是各有各的产业，各守各的产业，每个支派、每一个宗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男丁都要各守各的产业。作为国家来讲，那也是这样。南北国既然分裂，那你南国就南国，北国就北国。但是这里呢，是指着什么意思说呢？大家看一下王上第十五章，列王记上十五章，这一段所指的就是亚萨。当时北国和南国，就是以色列王是巴沙，巴沙做王的时候和亚萨，就是南国的犹大王亚萨，彼此常常征战。就是这个王上十五章十六节以后这一段，十六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因为巴沙来攻击犹大，修筑那个边境的一个城叫拉玛，修筑这个城，不许由这个人呢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亚萨怎么样呢？不依靠神，靠金银，把店里的府库里金银都刮下来，打发人送到亚兰，求亚兰来帮助。结果呢，亚兰就来攻打北国，结果北国就不来修筑这个边境这个拉玛城了。而亚萨怎么样？他没有因此受教，他反倒把拉玛那里，把这个巴沙，就是北国在拉玛修筑的那些个怎么样？那些个修筑的材料，就是石头木头，把它运过来，他来叫犹大人全体来修什么？修筑贝雅悯的这两个地方，叫加巴和米斯巴，就是二十二节。大家看二十二节。我们也明白这一段历史，你就知道神指责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有根据的。就是亚萨，于是亚萨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准有一个垂死，你看好厉害，做什么呀？做进行报复的事情，报复，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的加巴和米斯巴。我今天故意看了一下地图，他这什么意思？他就是挪移地界，扩充自己，扩充自己的地界，他又等于另外立了一个地界，这就叫挪移地界。为了什么？为了报复这个北国，你修筑拉玛，我可以把你的东西挪过来，我来修筑这个加巴和米斯巴。米斯巴这个地方比这个拉玛还要往北，那不就扩充侵占人家的地盘？这就变成了他的边界了。以后这就成了这个南国在和北国之间的这个加巴和这个米斯巴成了边境了，这就叫挪移地界。所以这笔账神要跟他算，所以神说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同水一般，像洪水一般，这个水就是洪水。所以神的愤怒一定临到，因为神的律例典章的明明说不可以挪移地界，侵犯人家的产业，因为这等于是你侵犯了神的那一个规定，神的这个条例。因为神规定的你该到哪里就到哪里，好比有些人抢占人家的地盘，侵占人家的，把人家教会都给侵占，抢地盘，抢小羊，是吧？所以这就是犹大的罪恶。那以法莲呢？十一节，十一节，我看我们应该到十四节啊，这一段还讲，又翻过来讲以法莲。以法莲什么罪？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乐从人命，主的话不听，人的话很爱听，又是亚述啊，又是亚兰呢。乐从人命，我们有没有？我们也有啊，很喜欢。为什么呀？人喜欢权威，某一个人到神家里来了，哦哟，大家都得跟着他走。权威有名出名，或者什么人物啊，就乐从人的命令。结果呢，你反倒受欺压，被审判压碎。因为人的命令跟神的命令怎么能相同呢？人的命令只能带你走错路，走弯路。所以乐从人命，却不乐从神的命令。我们要坚守主所给我们指示的命令。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学什么呀？我们不是从人得什么，乃是这本圣经，这足以让我们好好的学，学不完，一辈子都学不够的。要乐从主的命令，主耶稣就乐意遵行父的旨意，他一生都是这样，一直到底。我们不要乐从人命，结果你就受欺压，你听他的话，结果你就受他的欺压，被仇敌、被亚述审、被审判压碎。所以神说，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像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怎么说神使他们这样呢？就你们就是这样，所以神也就这样的对待你们了，那就是无可救药。 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无可救药，被神废弃，是不是如同虫子无？你看一个衣服一个东西，如果被虫子都蛀烂了，谁要啊？把它扔掉。朽烂之木也是这样，不可交也，那没办法再用你了。这不过是形容词，就说明神公义的审判，讲到神没办法赐福你，只好叫北国也被掳，以后犹大家也被掳。你看看，既然北国已经成了什么虫蛀之物了，满身的伤痕，结果怎么样？不去找神，还去找人。十三节，以法莲见自己有病，你这个病够厉害的了吧？是虫蛀之物了，满身都是伤痕，都是被虫子都蛀坏了，烂透了。结果怎么样？啊，不找神。犹大呢，也见自己有伤，你都成了朽烂之木了，朽烂了都，没有一块好的地方。我们这个木头一烂了，整个糟一片。整个这一块木头都完了，你说你能雕刻什么？钉子都不能够扎进去，没有用，就等于怎么样？又有病又有伤，却是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利布王。天上有大王，天上神是我们的医治，耶和华拉法，就是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神的有一个名字就叫做耶和华什么呀？拉法，是不是拉法？哎，拉法，那却是怎么样？却是找耶利布大王。耶利布的意思是伟大之王，好伟大，你就看见人伟大，没有看见神。耶利布的意思是伟大之王，是不是？不找神，单找医生。我们不是说一定不能吃药，不能看病，但是你的心是要仰望神还是仰望人？结果呢，却不能医治你们，也不能治好你们的伤，还是个虫蛀之物，还是个朽烂之木。那这个形容啊，就让我们可以想象，我们闭着眼看看什么样是虫蛀之物，什么样是朽烂之木，是不是已经不可救药了？你今天只有神来改变，神来医治，神能够把我们改变的。我们是不可救药，人看是不可救药，是毁坏透了的，只能被扔弃，被撇掉，但神还是要我们的。可是呢，不肯悔改，那就是说不找神，没有真的寻求神。所以这章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受警告，寻求神。可是到了这个地步，病得这么厉害了，还不找神。好像那个亚撒也是这样，亚撒晚年的时候脚上有病，病了几年都不找神，只求医生，医生能治吗？结果死在病中、死了以后堆满了香料也没用，这个脚上有病不定多臭，是不是？没有一点香味了，一点见证都没有了。所以底下因此神怎么样？神说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的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只好被掳，是吧？这就是神像狮子一样，狮子代表神的那个公义威严，叫领导撕裂他们，就是要让他们被掳，把你撕裂，是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旧生命都需要经过主的撕裂，主破碎，主撕裂，撕裂以后，主将来还要什么？还要医治。你看这章说撕裂，第六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他必医治我们。所以神要撕裂，因为你不求神，神说怎么样？神说我就要管教你，我就要击打你，我就要撕裂你，而且我要夺取，没有人搭救。你想找谁呀？找耶利布王，耶利布王找着你找不到，没有人能够救你，无人搭救。就说神命定要被掳，神命定要惩罚。我们的主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公义的主，但是不要让他对待我们就是要惩罚我们，让我们真正看见神的得胜，基督的得胜，基督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那这里呢是指的神公义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到十四节为止，整个这一段就是警告南国北国都要受罚。这么多的罪恶提到，应该听到脚声，听到这个号声，应该悔改，应该受教，但是他们不受教，还去自己找办法，还去找耶利布大王，在地上伟大的王也不能够真的救你。那到十四节为止，最后一节是第三段，最后一节神等待他们回转，只能说等待，并没有回转。我们知道一直到第六章也没有看见他们回转，只不过是神的心，神向他们发出呼声，神在等待，神等待他们回转，寻求神，归向神。神等待他们回转来寻求神，但是他们这个时候还没有寻求神。不然你接第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神还在呼吁，还在指责他们的罪恶。 执政派有一天他们是真的寻求神啊，要回转。寻求神的人，那就要真的回转，要回转。所以十五节我们看一下，我要回到这个，我是指着神。神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神惩罚完了，神就回去了。回去的原处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回到天上了。神像狮子吼叫，撕裂他们，把他们交给仇敌。北国交给亚述啊，南国交给谁呀、啊？交给巴比伦。以后呢，神说我回到天上，我回到原处，我等这个等啊，对犹大家等七十年，对亚述对北国来讲，那不知道多少年啊，一直到幕后的时候，以色列北国才彻底的归回，长期的被掳，神等他们自觉有罪。小字大家看，大家念一下是什么？承认己罪，是不是？有的说真的，几十年都不肯悔改，这个罪啊，到几十年都不认。好，你不认，神就等你，那你自己也痛苦。你不认，一年不认，两年不认，你还等多少年？我们今天没这么多的七十年，让我们再等下去，是不是？神说我回到原处，我等，等什么？神忍耐的等我们，在等待我们，等待我们认承认己罪。没有告诉你，让你去承认别人的罪。我们常常替人认罪，讲了半天都是他不好，因为他所以造成我犯罪，这样的认罪，我说你还不不认，客观拉一堆，就是我不对啊，老是拉客观。所以这里说，神说我等他们自觉有罪，所以人要自觉，要自觉有罪，要承认己罪，不要让人家指头指出来，没有意思了，就是吧？自觉要自觉，要承认己罪，己罪不是别人的罪，不要把张三李四都拉在一起。就是我自己的罪，寻求我面，承认己罪，你才能寻求主面，不然怎么寻得见神掩面？那以赛亚五十九章一节二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耳朵并非发沉，乃是因为我们有罪，使他掩面，掩面不听我们，不看我们，是吧？所以我们要寻求他的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就知道了什么时候才寻求神，极难的时候。那最后最后我们知道应验在什么时候，那就是在七年大灾难，那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全家得救，那是在那个时候，在极难的时候寻求神。所以我们不要非得等到极难大概剩一口气了才悔改，那个时实在是太晚了，我们应该早点悔改。那个时候必切切寻求我，要切切的寻求，要从心里来寻求。所以现在就是神啊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神拯救的日子，我们应该寻求神，我们应该趁着什么时候？大家念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零后第六章第二节，零后六章第二节，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一节圣经。我们该什么时候认罪？什么时候啊来寻求神？一起念，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啊就到这，是吧？现在两个现在，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我们要趁着啊现在，我们要寻求他，要快快寻求神，在等我们，我们也等等等等什么呀？老旧人不自觉，我们就不肯悔改，是吧？所以求主让我们常常是有这么一个过程，还没有认识，但是当主提醒我们认识了，你要马上认罪，啊，不能认识了还不认，那等什么呢？以赛亚五十五章第六节七节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你要趁着这个时候，有一天。这个恩门关了，有一天没有机会了。像我们的一个姊妹，你忽然间被人掐死了，你要悔改什么啊？你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广行赦免，神必广行赦免。所以这几句话多么宝贝，是吧？所以以色列要切切寻求神，要这样的寻求。今天以色列就代表教会啊，代表你我，我们应该怎么寻求神，是吧？所以刚才我们读了一处，就是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现在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节七节，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寻求神，在等我们，你什么时候寻求，你要趁着 神可寻找的时候你要寻找他，现在神在等待，是神的忍耐宽容。今天我们读大论就告诉我们，神在宽容我们，神也是有限期的，现在神广行赦免，有一天这个恩门就关啊，你要求都没有机会求，不要等那个时候。涵养就是六十五，以赛亚六十五章第一节，六十五章第一节，我们看看神怎么样呼吁他的百姓，也是呼吁所有的人，也是预言外邦人有一天要归主。六十五章第一节，那最后我们一同念一下，我们就结束。一同念这一点，素来，一同念，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看神真是啊，天天伸手。下面接着就是神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顶嘴悖逆的百姓，神天天都在伸手，神天天在等待，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可是我有谁肯寻求神呢？许多人到现在不寻求神，可能自己安乐窝过得好幸福，是不是啊？肉体还过得去，眼前还过得了过得了关，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寻求神，让我们真能够寻见他的面。何西阿书最后这第五章的最后就是什么呀？最后就是说啊，要寻求神，神等待着，等待着我们自觉有罪，寻求他的面。啊，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神。什么时候极难？我们天天都有难处，求主借着一些难处逼我们啊，让我们来寻求他。啊，我们寻求他，必定被寻见。啊，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啊，我们的神真是他有丰富的慈爱。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他乐意饶恕我们，他广行赦免，是吧？但是以色列呢，还是不肯归向神，所以到了第六章，神还在呼吁，还在呼吁，还在劝他们，还在指责他们的罪恶。所以今天第五章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如同虫蛀之物，犹大家如同什么朽烂之木，是不是？所以我们也可以对照自己，对照今天的教会。啊，我们怎么样的为自己认罪，也为教会认罪，在神面前祷告啊，求主让我们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朽烂之木，一个虫蛀之物啊，不可救药。但是神还是等待。如果是像人的观点来看，这两样都是不可救药，是不是？该灭亡，该扔掉，该拒绝。但是为什么神后面还是说，我等着你们？说明还是在神的爱里、救赎里，还是有希望。我们看自己也像个虫蛀之物、朽烂之木。我们这个现在老的这个样子，又老又衰又有病，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出息？有什么意义？啊，不能这么看自己。我们一面认识自己的败坏是不可救药，一面我们还要仰望主，寻求他，仰望他的救赎，他的恩典。